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的，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丽华。今天呢，非常有幸呢，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呢叫精灵。精灵老师您好。
你好，Lisa。
精灵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他不但是有教书育人的这个工作经验，那同时他还和一群特殊的孩子在一块儿。我们通常会给这群孩子那个非常听起来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叫"星星的孩子"，可是呢，这些孩子呢，在父母心中往往都是一个说不出来的痛。金老师呢，很多年来一直是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自己的金钱去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金玲老师呢，想跟我们做一些分享，他是怎么样走上这样一条路呢？同时我想很高兴的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呢，就是金老师他还获得了联合国妇女大会论坛杰出慈善贡献奖，恭喜您，金玲老师。
谢谢。
那金老师，您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您是怎么来到美国的，做了一些什么，又是怎么样会走上了跟这个自闭症孩子，去帮助他们这样一条路呢？
好，谢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国内呢，是读师范专业学教育的。后来呢，到90年代，我就开始读那个比较教育。在比较教育的课程上，我遇到我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哈佛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很喜欢儿童，你应该读儿童教育。"我说："现在读可能太晚了。"他说："不晚，你要不就去美国读。"然后我说："我条件也不够啊，英文不够好。"他说："如果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你肯定就不能去。"但你有这个想法，你迟早就会去，所以他这句话也鼓励了我。后来来美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大学的一个好朋友闺蜜，她在美国生活定居，然后她来看我，她说你要不要真的来美国读教育？我说恐怕那个资格不够。她说我们这些人很聪明的，只要捡起来。这是第二个人鼓励了我。所以，我从那时就开始就是学英语啊，就是考虑怎么来美国。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帮助我来到了美国。我先到了娃欧明，然后我就去读早期儿童教育。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读书一边也打工，因为我当时经济也不是非常好，所以我就发现，哎。我们班怎么有那么多多动的、怪里怪气的孩子哈？在中国幼儿园、小学、中学，我都没见过。是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了解，原来还有一种教育叫特殊教育。我们中国的特殊教育是把这些孩子们放在一个学校里，或者关在一个教室里，一般人不知道，也接触不到，所以。我就以为我们没有，那来到美国，我大吃一惊，每个班都有啊。这个时候就是引起我的注视，然后我在读教育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门课程就是怎样去帮助特殊儿童。那么我就第一个是想帮助我的学生，所以我开始研究。后来当然也跟我自己的。有一些紧密联系，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啊，这个是我为什么来美国。那么读完了早期儿童教育毕业以后呢，要找工作，我就当时就想，因为我在中西部都是白人为主吧，少数的很少西班牙人，没有黑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个亚洲人，那最好我要。找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能够很容易接纳各种人群，尤其是被亚洲文化特别接纳，还要比较开放，然后我教育还要比较发达我就打开地图查，我一看西雅图是最好的，国际化城市比较 容纳这各类人群，而且教育水准都比较高。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厂，所以那个非常重视教育。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西雅图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为了带上我的孩子来这里，能够交到亚洲朋友。因为我的孩子当时呢是受过车祸，所以那个脑子头部受伤，就是比起一般的孩子来说，他比较迟钝，也比较缓慢，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帮助他的方法，所以我当时认为西雅图是最理想的地方啊，我就来到了西雅图。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故事呢，有的妈妈就是因为开始是帮助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把这样的爱从自己的这个家庭范围里面扩展出去。您也是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妈妈以及老师啊，从您自己的家庭还有自己的学校教室的这种环境里面扩大出去。那您可以讲讲您是怎么样走上这个我记得您的故事里面还有马场是吧？您可以讲讲关于马场的故事吗？
好的。我其实关注这个特殊教育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呢，我觉得我学到的也是学校教给我们的正规的方法，就是要有爱呀，要接纳呀，要容忍啊，要怎么样怎么，就是全是正面的 nice and kind 的方法。但我发现孩子们几年下来变化也不太大，好像也没见怎么个进步啊，反正就有点给我的感觉就是原地踏步。那么最让我改变这个想法的就是疫情的爆发，我们普通的孩子还可以回家 online class， 但是特殊教育的孩子在学校啊，有的是一对一的那个老师对着孩子的，那么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甚至是两个这个special needs 的孩子，那这个家长根本不可能上班啊，而且头都大了，所以呢他们就面临着24小时要面对这些孩子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正常的孩子天天上这个网课，上的人都傻了，都不愿意说话了，连跟父母叫他吃饭都不愿意去了，更何况特殊教育的孩子。所以呢在疫情期间有50%-60%的孩子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是一个月之后才能约到医生，而且是 online 的，所以这个帮助也非常的小。所以我就寻找一个能够帮助这一类孩子的一个机构。当然我也是坚信啊，就是我可能没发现，迟早我会找到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就告诉我在俄勒冈有个马场啊，这个马场呢可以帮助这些孩子。我一听就笑了，我说马还可以帮助人呢，人不是帮马的嘛，我就觉得有点可笑。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奇怪的啊，那么他为什么就用马呢？他不用猪呢？不用鸡牛呢？所以这也是很让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就想，怎么样我都要去看一下。因为学校里被lay off 了，那学校没有孩子了嘛，那个我是私立学校工作的，所以也没有课上了，那我儿子也放假了，也没有课上了，那么都闲在家里闷着也无聊，所以我就带着孩子到了俄勒冈马场啊，就是这个马场从此以后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啊，让我看到我这一辈子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打破我的认知。让我这个学教育的人对这个马场的教育就发生了，就好像一个东西给打破了要重建一样的啊。这个后来我就注意观察记录，最后呢我就把它写下来。那我发现这些方法虽然跟我学到的主流教育的观念不一样，但是它对帮助孩子，尤其是对帮助特别需要的孩子，行之有效，而且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个呢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就在那里 啊，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写作。
啊，我听您这么一讲，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吃惊啊。啊，关于您从这个马的这种马场啊的经历里面，居然学到了能够把一些东西应用到帮助这些特殊教育的孩子的身上。您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讲一讲这个马场的经历吗？就是是什么孩子们怎么因为在马场而得到帮助呢？
是的，在马场，首先第一个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是马？那马为什么马可以教育人？然后我想了一下，这世界上的动物啊，很多种。那么，其中对人类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啊，然后我又想了一下，是的，在没有微信之前，在没有汽车工业革命，没有现代微信之前，人们用什么方式来交流？嗯，然后我们会借助于动物啊，其中主要的就是马。马它既是运输车，既是公共巴士啊，也是救护车啊。这个马也是信使啊。我们中国不是还有一骑红尘飞
燕的吧？
一站一站的无人知是荔枝来呀，因为送这个的都要靠马。所以呢，我觉得第一，马跟人类最亲近；第二个，马对人类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种动物。第三个，马有很高的智慧啊，我们也会觉得，哎，狗也很聪明啊，你怎么就说马呢？是的，狗有狗的聪明，狗学东西非常的快啊，你要教它的时候，你给它一点骨头一吃，它就叫它趴下就趴下，叫它鞠躬就鞠躬。到马呢就不行了，马它不受你任何食物的影响，因为它是食草动物，哪里都有青草，只马是不受贿赂的。
但是它跟人类的关系很好，我们有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对吧？
对，所以这是马的智慧的一面啊。因为马呢，它跟人类很亲近，很忠诚啊，所以你打仗或者是外出走散了，马会把你送回家。我们古代的战争，它主要还不是靠马吧？兵强马壮，
马壮，
人马多就有机会赢啊。所以
咱们的这些特殊教育的孩子碰到了马，也找到了他们的一个好伙伴了，是吧？
是的，所以对于马，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它跟人类最亲近；第二个，它有很高的智慧；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马它还不是个一般的马，这个马其实就像上帝送给人类的一个使者，就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不论是工业、农业啊、医疗、教育啊，这个马的都是有叫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我真是改变了我对那个庞然大物的这个动物马的认知啊。所以我看到了马的智慧。那么我哪些小故事能够体现马特别聪明？我有一次去跟着那个女主人去放马，那我看见了一个现象，就比较奇怪，就是我们是三匹马，一匹驴子放在一块草地上，然后一打开，大家就蹭的就往外冲嘛。一般情况下呢，驴子总是在最后，也不愿意走。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驴子也是的，我们都放马都走完了，这个他还不走，磨磨蹭蹭的，就是好像摆架子一样的。我说又不是领导，还摆着架子。然后那个女主人就是又拖又拉，还给他一个就是飞吻啊，kiss 呀，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又哄又骗的，扭扭捏捏的把它弄出去了。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他们这样？他说你没看见吗？驴子在马中，他就是个自闭症，他不懂马语，所以呢，他害怕。人类也是这样，你叫自闭症的人一下子跟那些正常人啊冲啊抢的，大概是不太可能。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理解 自闭症跟一般人的不一样。然后呢，到外面的时候，我看见其中一匹马就喝水嘛，就是争着喝，一个大的桶放在那里，三匹马一起喝水，其中一匹马呢喝了两口就退出来，然后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就给这个慢吞吞的驴子来了，就给他喝水。嗯，吃草也是这个样子。哎，我说他怎么就让给别人呢？
他说他有种秩序感是吧？
对，他说呢，这是因为马它是有爱心的，如果在一群当中你能关注到你身边的特殊需要的 special needs 的，就是或者是跟你不一样的，当然是就是比较残疾的或者有病的，这样的话他说他就是个 leader。 他说这个让别人的那个让给驴子的那匹马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group 的 leader。 我第一次知道他养的动物几匹的其中都有一个小组长 group leader 啊，这个也是让我脑洞大开的。然后我说那还有呢，他吃草的时候比如那个马，我们分成四堆，一人一堆就不打架嘛，但是那个马呢，他就这里拱一下那里拱一下，三四个全都拱完了，最后他才开始吃。哎，我说这个不是很霸道吗？他说是啊，他要检查里面有没有红烧肉啊什么的，是不是公平？哎，这个也
您的这个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咱们广告后接着听您的故事好吗？马上回来。
好的，嗯，
好，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刚才的故事请林老师继续给咱们分享一下在马场的这个发现和孩子们怎么样在马的这个世界里得到了帮助。
好，刚才介绍了这个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是给我一个启发。马它有很高的智慧啊，它有当然不一样的，有些马就更高一些，它就可以当组长嘛，敢当 leader。那么我要想说的就是，马场怎么会用马来教孩子的？那这就跟马场的主人有关系。那个马场的主人公呢，叫 Dave Berger， 他呢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从小就不会说话，也很难理解他人的行为。那么他的父母呢，还是 special education 的这个博士，双双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父母。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样，父母，但是他不会跟儿子交流，为什么呢？因为 David 74岁了，74年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名词，什么自闭症还没被发明出来。他们就觉得他怪，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学，怎么搞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看他跟他也有兄弟姐妹4-5个，他也跟与众不同，既不能跟父母交流，也不能跟弟兄姐妹交流。跑到学校去，他一看大家踢足球，他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才抢一只球啊？他又不明白。然后他就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也要我这样做。所以他有很多的困惑。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姐姐大他2岁，这个姐姐呢很想帮助这个弟弟，但他也不是特别不知道怎么做。姐姐呢，就因为他父母亲，他家里有好多书啊，有圣经，他那个姐姐常常跟着父母读，他姐姐就这么个小女孩，小学生，把圣经里所有的关于如何教育儿童的那些句子，哎，全找出来，抄下来，怎么样教孩子。然后他有一句话，他就记得很清楚 ：If you love your kids, you discipline them。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你要管教他们。他就看
孩子是需要激励的，对吧？
对，孩子是要激励、要管教、要约束的。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弟弟就像个野马吧，因为没有人能沟通啊，就是你们家有个一匹野马，你就很头疼啊，你就想能够办法弄住他。那他就觉得一个要激励、管束、约束，第二个就是要爱。那么他呢？用这个小孩子的方法来救了这个弟弟。我曾经问过 Dave， 你这个世界上你最感动的事是什么？他说我最感动的是我姐姐救了我，而且我姐姐还教我爸爸妈妈学会了如何爱我。那这件事情很
不可思议啊。
对，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呢，就是他跟家人的交流是通过这个姐姐来改变了，他还有兄弟姐妹，但他对跟外界啊，跟在学校他还是跟人格格不入的嘛，他不会讲话，又不懂老师的意思，也不能跟同学交流。我们自闭症呢就有几个特征嘛，就是交流障碍啊，不懂得跟人交流，还有一根线思维，就我跟你讲话，我讲完了讲我的，你讲什么我也不管，就是自己他不能够同理心和共情的啊，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古怪刻板的行为啊，老是做同一个动作，有些人就摸脸啊，有些人就是蝴蝶手啊，手就不断的好像是像个蝴蝶在飞一样的，还有人就是屁股怎么都坐不住，扭来扭去，一分钟要扭15次。所以这些现象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其实神经系统有问题，但是怎么来治理这个问题，好像到现在为止研究了几十年还是没有发明什么药让人家镇定，但那不是治疗它，只不过是给你打个止痛针让你暂时不疼而已。所以真正的帮助孩子改变他们行为的还是没有。但大卫呢，被他爷爷奶奶接到肯特基的山区里面，爷爷奶奶是牧民啊 ，rancher， 他们家有马有骡子，那么他们就 把他带过去之后 ，Dave 每天就学着骑马、骑骡子。他忽然发现，哎，怎么跟骡子和马一上山，这个心清气爽啊，这个脑子很开窍啊，什么都能够懂，连马的一个表情、一个声音、一个咳嗽、摇个尾巴，他都知道什么意思。他就发现这些才是他的好朋友，他从来没有这个体验嘛，所以呢，他就发现那我也要帮助我的朋友生活的更加快乐一点。所以呢，他理解马，天天就是对着马跟他们一举一动一声一哼的，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就是能够跟马能够用心灵来对话。因为马不是像人类一样用语言的，它用的是声音、频率和动作。所以马Dave 能够阅读他们，能够理解他们，来也觉得也帮他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让他们过得更快乐一点啊。他就开始就好像人就突然开窍了啊，就理解了马。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邻居家有个大果园，那个大果园种了好多水果，你知道那个时候黑熊啊这个动物多吧，都来偷吃，所以那个邻居就看这个小孩天天没事干，骑着马就说，哎，你过来，你帮我呢骑着马带着棍子在果园周围转一转啊，然后把那些熊啊偷吃水果的动物赶走，我给你付工资。他一听这不是好事嘛，又骑着马又可以赚，还有钱拿，所以他就赚了几个月，然后发现各种各样的动物，他忽然觉得，哎，我怎么都好像都理解各种各样的动物了，就是很奇怪，那些动物再也不来吃了，他拿了好多钱，然后呢，他就想我要帮助我父亲啊，父亲是当老师的嘛，还要读博士，也不容易。然后他父亲一看，糟了，我的儿子给墨西哥毒贩子盯上了，你看他哪来的钱，吓死了，就打了个电话给警察，警察就过来调查，那个调查后来他说是邻居给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小孩也不能够交税，也没有支票嘛，所以警察来调查发现了，还的确是他的劳动所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就发现他理解马，亲近马，能够还能挣钱，这些都让他建立了一些信心。
然后呢，作为自闭症的一个患者，他后来的比如说找工作这样一个社交这样活动中有挫折或者碰壁吗？
是的，他在读到高中的时候因为他读书当然也有困难，但他有很高的智商，考试还过得去，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的校长就说，哦，他大家就在讨论嘛，他就说，哦，他这样的人就申请社会补助吧，就是一辈子到那个 group house， 然后他们就约了他就是星期五来学校跟家老师开会。他说我忙啊，我星期五有事儿，我星期二才有空，到星期二他就去了，人家一看他就说你在忙什么，他说我星期六要教六个人去钓鱼啊，我要教人家打猎啊，我还要星期天还要帮助那个牧场的人驯马，我还要帮助一些孩子跟我一样的，就是有困惑的这些孩子。他说我就很忙，他说我是有报酬的，我还得了多少多少钱，100块钱一天大家交给他。然后那个校长说，哎呀不得了，你赚的钱比我们高中全职老师赚的钱还要多。所以因为他自闭症，他了解了动物，因为他了解了动物，他忽然拥有了很多的能力，所以他赚的钱真的是比一般人要多。
他这个经历就印证了上帝帮他关上了一道门，又打开了99道门啊，
是的，
一些其他的机会和能力是吧？
是的，所以他从小成长的第一个，他就成长为一个驯马师，因为 他跟马交流，马知道他的意思，能够理解，所以在他手上就是别人弄不好的马，野马很俏皮的问题都是交给他来训练的。有些专门的牛仔，自己的马骑了几十年不听话都没办法，也是来找他的。那么第二个呢，他说他喜欢玩游戏，那个时候惠普公司就在 Oregon 嘛，很有名的大公司，就在招人，就是跟电脑有关的技术程序的。他也没有读过大学，他只不过是喜欢玩游戏，他就去应聘了，结果他被聘用了，最后成为一个高级工程师，做了33年才退休。那么同时呢，他业余喜欢建筑，他就到处去看破的房子、旧的房子，买来拆了又把它建成新房子卖掉。所以呢，他说是马斯工程师和建房的三个工作他同时做，而且他说三份工资都一样多，所以他比别人都要富有一点。
您的故事真的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哈。在我们印象中，这个自闭症的患者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然后他们在这个社交生活中，总是会碰壁哈，跟正常人无法走到一块儿。但是您这个故事里面却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那您提到的您自己的孩子本身就是因为车祸受到了这个伤害的话，您的生活中一定也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的。您怎么还会又想到去帮助别的孩子呢？因为家里有这样一个需要帮助的。您的孩子多大了现在？
我孩子已经成年，已经工作了。我现在时间上比从前要宽裕的多，而且我的孩子也基本上自立了啊，我去的目的他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处理自己的事情啊。那因为第一个就是我通过帮助我的孩子就拥有了一些本领，因为别的人没有经历过挑战，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受过伤的孩子，或者是那种多动症的孩子，还有一些抑郁症的孩子。我们说的特别需要是个广泛的一个自闭症，孤独症只是其中的一种。其实不论哪一种症，在大卫的眼睛里就叫发展迟缓症，就是说他还没有发展好，但不等于不能发展，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发展迟缓症，很晚才说话也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能够有很高的领悟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某一方面有缺陷，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呢他有很好的领悟力。我帮助孩子呢，就是因为我也发现我自己的孩子通过短暂的学习有巨大的改变，而我在摸索这个过程就很长，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那我就发现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还在走我从前走的那个老路，找医生啊，找 counselor 啊，去找这个佛道啊，道家啊，印第安，
是求助别人不如求 对吧？
对，到处都在那里求人都不能够解决。所以我想既然我都知道了有这个方法，而且可以很快的帮助而且主要是要帮助父母来提高认知的，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我当然会跟我的周围的亲朋好友讲，很兴奋的跟他们分享。他们就说你说了我们是相信的，但是很多人是不信的他说你不如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些也是鼓励了我，我就开始把这些故事，把我的体会一篇一篇的写下来，然后我想告诉在黑暗中摸索的或者还在成这个过程当中挣扎的家长和孩子们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光明的。这个也促使了我去帮助他人我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在提高自己我也觉得我以前觉得好像人生什么叫快乐呀，吃喝玩乐，但我现在反而觉得帮助他人还真的是最快乐的。
好，我们还有一个短短的广告时间，一会儿回来。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故事来。您刚才讲到了您写一些生活中的故事，您可以讲讲你的这个写作的这个人生这一部分的故事吗？
是的，我写作呢，其实我是学教育的，那么写作呢，就是心里有感触啊，就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啊。当然，人家说文学是有使命的，那在我眼睛里呢，这种使命就是能够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啊，有意义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人看见了我的作品，读了我的作品，然后带着他的孩子啊去治疗，而且充满了信心，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啊。后来我又多了一个使命，因为我的写作，因为当时那个马场呢，就是靠这个David 的夫妇的退休费在维持的，我们也收一些费用，但是我们有20几匹马，这个费用远远都不够，还要交大量的保险费。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也要支持他们，但是我的写作也有一些奇迹发生啊。有一次跟一个姐妹说，还叫我去筹款呢，我一辈子都不好意思开口这个跟人家要钱，我还没说完，她说为什么我先交10000，都惊呆了。我说哎呀真的，就给了我信心，就是说你没有做的事不等于就做不了。所以然后有一个大学教授叫 Margaret， 他把自己的退休金啊，80多岁的老人也捐了10000块给马场。那我当时在一个学校工作，我们学校的 director 他也是那个叫就是我们 Bellevue Sunrise 那个 Family Rise Center， 他真的他从来没去过马场，家里也没有特别需要的孩子。他纯粹是读了我的作品，他说每个月捐1000块给马场，我非常的感动。那我现在觉得，原来写作虽然没有什么稿费，但是我的作品还是蛮值钱的。我可以为马场筹到更多的款来支持他们啊，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财力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而是一种帮助更多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又不是普通人能帮得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兴趣爱好，它就像一个使命一样啊。就是有时候我写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想写，然后写的我心里也很感动，我会反复的去想，哎，这个故事别人会同意吗？也有人说，哎，你想象力很丰富，哎，写的还不错。我说那不是的，我写的是真实的故事。他们一下子就呆了，原来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写的故事基本上是事实， 就可以说90%是真实的，但是那些人名啊、地名啊、家庭啊，我都会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啊，甚至连孩子的性别我都会改变。种族也是，如果你是西班牙人，我就会说你是个印度人。就是这样呢，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但是故事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真实的东西能打动人啊。那个再漂亮的那个虚伪的那个假话再漂亮，它还是假的。所以我呢，我的写作就是写我的内心真实的感受，写我亲眼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我希望用真实作为我写作的一个风格，而不是去编一个故事、小说、诗歌在那里来给别人看你所谓的美好的东西，或者是你的高超的技能所以我呢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的写作是有我自己的风格的。有人说很有画面感也很生动，那就对了，因为我都是先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然后我也看到丰富的语言就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把它记下来。所以我觉得写作现在就变成了我每天必定要做的一件事。
那您对比您很多年前比如说还在国内的时候和今天，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对您的，如果说把您的20年前的您和现在的您拿到一块来看，您会怎么样评论这两个人呢？
哇，这个还从来没想过哈。我在想20年前，我来美国已经20多年了，
那咱们就是20多年前吧。
20多年前，对，我比较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我比现在的我要自私的多。因为我考虑自己啊，我就什么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考虑自己，不太关心别人。现在的我，我还喜欢我现在的我。现在的我，我会变得比较宽容，比那时候的我又变得真诚，我再也不撒谎。之前在中国，你也不能整天说真话，所以就不自觉的就有好多东西不真实的东西。但我现在的我就全部改掉了。我在一个大学同学会上聚会，他们问我，你到了美国跟你在中国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最大的不一样，我不说假话。你们呢？全班没有一个人说，我也不说假话，没有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同学是什么什么局，财务局的局长过来找我说，他说金玲啊，我太感动了，我们全班就得你一个人还说真话。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真诚。
你知道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首先做回一个真实的一个自我，就是说充满爱心的，不但自己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很好，那别人其实也是看得到的所以您的朋友才会这样来跟您说哈。确实走过的这个经历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而且您把这个宝贵的财富也写到了文字里面，让更多的人去看到那您的这些文章要是我们很多朋友听了觉得想去看到哪里可以看到您的文章呢？
我的文章呢就有一些是发表在国内的杂志上，一个叫黄河文学的杂志上。那个是可以算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我的代表作，就是大卫会马语嘛，就是我之所以写大卫，是因为当时写孩子和家长有点泄露隐私的感觉，就是别的人也怕我写，我自己也担心踩了地雷，然后我一想，那你们不能写，我写大卫总可以了，所以我就那么大卫跟人不一样的在哪里，他能跟马沟通， 后来我发现不仅仅是马呀，还有鸟呢。我有一次跟他去割那个马草牧草，把它装回来。我们在那里卸那个草的时候，突然就挥着拐杖跟那些天空里说话。我儿子就说他有神经病，他说他老自言自语。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有时候用那个脚贴那个草，一边贴一边哭，有时候又拿这个录音机放音乐给马听。他说这不正常。我眼睛里我不这么想了，所以我马上就问，哎，你在跟谁说话？他说我跟鸟。我说说什么？他说是这个是老鹰和乌鸦在空中讨论，到秋天谁来掌管我们马场的地面。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吗？这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吗？哦，他不是的，他要分的。乌鸦来了，老鹰就不能来；老鹰来了，那个乌鸦就不能来。我说讨论有结果了吗？他说还没有。我说你要不要参加选举？然后我就说，那你喜欢哪一个呢？他说乌鸦。我说为什么？他说老鹰如果掌管我们地面，老鹰是要吃那个死杠，就是臭鼬。这个臭鼬呢，它每天要吃6到7只田鼠，而这个田鼠最喜欢躲在马草里。那么我们马场只有2只猫，也老了，就忙不过来。如果这个草给老鼠撒尿吃了，马就不能吃，会生病。但是如果这个地面给乌鸦管了以后呢，这个臭鼬也会来，天天来吃田鼠。也没有人去吃死杠，吃这个臭鼬了。我第一次学到了生物链这个那么生动的故事。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说你对这个动物的世界的知识是远远超过一般人。所以他能够听懂他们的对话。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惊奇的是，我听到一个孩子在哭。我说哎，谁谁谁在哭？另外一个人说那不是，是个女孩。我说是男孩。然后 David 就说是女孩，她妈妈爸爸出去放羊了，她害怕，所以她就哭了。那么他们家有一个在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就来安慰她啊，有什么coyote，什么就是各种各样在他们家周围的那些小动物。他讲他们都来安慰他，狗狗也来了啊，然后就是叫他不要害怕，就鼓励他。他说连天空飞过的老鹰也下来跟他对话。我说那就神了，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怎么这样？他说他不笑的，他说 Yes， 我能看到你不能看到的，我能听到你不能听到的。然后我就说哎呀，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事，没听过这样的话。所以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确都是。那么最近7月4号国庆节，我们有一个独立日游行，我刚刚把它写出来，昨天才发表的。我记了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墨西哥队他们有马了，运到那个游行那个去，我们也带了2匹骡子，他们是带的马。结果其中一个马关在里面，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呢，主人没有 hold 得住那个缰绳，这个马就溜走了，就生气嘛，闷在那个铁罐子里面，跑得飞快，而且周围还有孩子呀，还有小车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时候大卫就跟他那个结果马就镇定下来了。然后他又叫这个人怎么他的马的主人怎么样去安抚这个马。那只有我看得出来，我说实话别人看不懂。我知道他在叫马怎么样做，叫那个人怎么样把他们连接起来。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是有什么奇人奇事的话，我真是亲眼见到了。他真实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现。所以呢，我就很注意 自己也学习了怎么样去观察动物，当然他也教我，你怎么样看一个人有自闭症和没有自闭症呢？哎，我们这要看医生，他不要，他说你看我这个马草我要卸下来，拎一下，蹬一蹬，拎一下，又蹬一蹬，想一想才丢下去，一些人是拎一个丢下去，又拎一个丢下去把它吃下来，他说那个蹬一蹬，停一停，想一想的那就是自闭症，非常的简单。哎，我一看那几个蹬一蹬停一停的，果真的都是被家长都跟我说是被诊断为自闭症的。那么其他的那些义工呢，有的是 sibling， 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来，也有是周围的一些学生义工过来来帮助这些孩子的，所以他能在人群当中飞快的辨别你有什么毛病啊，这个绝对是超过任何一个医学认知的啊。所以这种学习呢，也是让我也觉得很多时候茅塞顿开呀。我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看一个人讲什么，看他的行为就能知道他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你知道吧他叫我们教孩子去割草他让爸爸去教，爸爸教了两个小时满头大汗教不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去教的时候过来看着我，啪啪左一右一下三爬两爬的就 It's your turn， 那个孩子马上就会了。那个爸爸就说我教两小时你教两分钟就会了，你有什么秘诀吗？他说有啊，我不说话，我做给他看，你呢就是话多这个他根本听不进。第二个，你的孩子是自闭症，他是 body learn 他不是 language learning， 所以你讲是没有用的，你要做给他看。
您的故事所经历的这个经历真的很神奇，故事也很感人，我都听得入迷了。不过咱们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真的在我们平常生活里不容易听到的故事。但我们不得不跟您说说晚安，也跟听众朋友说的晚安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金明老师到我们的这个电台来给大家做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谢谢大家的参与，好，再见，晚安。
谢谢大家，再见。